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的贝尔福宣言，在这一个宣言之后，终于战争结束，英国接管了巴勒斯坦，他委任犹太人 Herbert Simon 这个人担任总督。在这个时候，他们鼓励犹太人归回应许之地，因为这是他们锡安运动所想回去而回不去的地方。1920年到1932年的时候，锡安运动无人问津。你觉得很奇怪，犹太人不是一天到晚都想回这个地方吗？英国人现在已经派了犹太人的总督鼓励犹太人回来，怎么会没人回来呢？原因在一次大战之后，犹太人都是做生意，他们很会发战后所带来的财，所以很少的犹太人愿意回去这一个不毛之地，所以回去仅有5000人。1932年到35年这三年当中，纳粹主义兴起了，对犹太人非常不利。这时候犹太人居民有预知感的就移民回去巴勒斯坦，这时候人数已经到达了62000人。但对绝大多数沉睡在欧洲大陆的犹太人说，他们已经太晚了。从1933年到1945年，希特勒有计划的要杀死600万犹太人。在1943年的时候，在波兰华沙的街上，一个家庭从小孩子到父母到祖父母都被德国军队抓进集中营的照片，有一段当时的电影记载的纳粹的这些人如何的对待这些犹太人，他们在犹太人的商店里头抢劫，砸碎了他们的玻璃，进去逮捕这些犹太人出来，他们最好逮的地方是到犹太的会堂去逮，大批的就被他们逮捕，他们全部被抓到卡车上，然后运到了火车上，然后从火车上过了几天运到了一个集中营里头。他们进入集中营的时候排着队，要全部衣服脱得光光的，有些人抱着孩子们在那里说干什么呢，说要叫你们太多天没洗澡，全部进去洗澡。几十个房子，一层六一层六的房子，原来他们所进去的房子要去洗澡的是毒气室，2个钟头就全部死光。叫他们脱光衣服的原因就是说，免得之后处理你尸体的时候还要替你脱衣服多麻烦，所以你今天你到这些集中营去参观的时候，他们的衣服都是堆成山，鞋子啊什么都堆成山在那个地方，甚至还有些地方是头发被剃下来的，因为他们还都有用处了，凡是有用处了他们都保留，然后最后把这些尸体都烧掉。当最后战后的时候，美军进去还有这些集中营还没处理完的尸体，最后美军只有用推土机挖一个大坑把他们全部埋进去了，就像玩具一样的，其实都是人的尸体被推到土坑里头去了。就这样子，犹太人600万人被杀了。先知以西结在旧约里头37章有这样的话，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纪录片里头那些没有处理的那些尸体遍满了地面，所以平原的骸骨甚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火车上那些极其枯干的骸骨，那些没有水分饿死堆积成山的那些骸骨是极其的枯干。以西结书继续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对我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二次大战发生了，德国已经进攻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了北非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要从北非进入中东去拿石油，以色列就在边边。这个时候我们谈到一样新的事情发生了，在1940年，英国允许犹太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三个步兵营，附属在英国的兵团底下，在埃及受训，但是不许他们参加作战及挂犹太人的军旗，所以完全只有英国人的控制。1944年，二次大战已经转成非常的激烈，英国允许了犹太人的兵团参战，并且扩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兵团，他们拥有了炮兵和其他的重装备，一起抵抗德国人。在这个期间，战争开始转变，美国的加入，俄国也反攻，诺曼底登陆成功了，艾森豪将军决定开辟第二战线，准备从北非进入西西里岛，然后进入意大利的战场，往德国进攻。这个时候，在1945年，有5000人的犹太兵团投入了意大利的战场。他们虽然打胜，英国不准他们进入德国境内，怕他们这些人会报仇，因为犹太人有600万人被德国杀了。所以在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将这一批犹太人兵团遣返回巴勒斯坦，因为他们是从巴勒斯坦过来的。这些训练有素并且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这5000人，人数不多，但是很重要，成为日后以色列独立战争里头的主力。在1947年，联合国所规定的分治案里头，在这巴勒斯坦上头，以色列国家的领土和阿拉伯人的国家四分八裂，不完整。真正要讲起来，以色列分3个区，中间留了一大片地是阿拉伯人的国家。今天巴勒斯坦的问题，在1947年联合国就已经把它造成了问题了，把2个国家的领土就没有好好的分。在这个时候，既然已经准许以色列成立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大批的人坐着船进入了祖先所在的这个地方。在旧约圣经何西亚书，这写在纪元前760年11章8到10节的时候，有这一段预言。神说，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追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的回来。我们念圣经很可能就这样念过去了，但是这里写的是西方。如果我们把地图打开来看，以色列的西方是大海啊，地中海。当初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都是从路上跑走的，但这里所说的，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的回来，他们一船一船的从地中海那边过来，就是以色列西方回来。所以这个预言也应验了。英国终止了圣地的代制，犹太国昨宣布成立，发表文告，定国名为以色列，这一篇很大的一个报纸是头条标题。但是阿拉伯的国家反对联合国的表决，四面八方向以色列进攻，高举圣战的口号，要赶出犹太人，赶到海里头去。这一场战争不但是以色列独立的，而且是他们生存战争的开始，在1948年5月14日。
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继续通过约旦河进入以色列纵深。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强悍的部队，是英国人装备和训练的，从司令到各级主管都是英国人，这并不是秘密。英国不甘心被美国轻而易举地挤出中东，在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后，继续供给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武器弹药以至飞机。 在巴勒斯坦战争的这个阶段，制空权在阿拉伯人手上。英国援助的歼击机和阿拉伯石油大亨购买的轰炸机，使得阿拉伯军队得以掌握制空权，轰炸以色列军队前方阵地和后方补给线。小小的以色列军队坚守在小小的阵地上，抵挡不住阿拉伯军队的长驱直入。埃及两个旅共有10000多人，一个旅打到耶路撒冷的南郊，另一个旅进攻南方的内格夫。伊拉克部队的一个旅和一个装甲团渡过约旦河，相继占领那不勒斯、杰宁和图勒卡姆。叙利亚军队在东北部陆续攻占了一些犹太居民点。黎巴嫩军队向北方的马尔基亚发展突击，进攻最凶的是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他们打入耶路撒冷旧城犹太人区，又围困了耶路撒冷新城区，在这座圣城演出了一场中东历史上罕见的巷战。耶路撒冷旧城犹太人区的守军被迫投降，刚建立起来家园的犹太居民只得弃家而去，匆匆转移。但5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从4面8方打来，这片弹丸之地到处都是战火，只有首都特拉维夫还坚挺着，一支1000把人的部队守卫着国家的心脏。战争刚爆发时，以色列军队只有6000人，经过3周战斗，伤亡减员将近1半。由于人口少，即便扩大征兵，兵员也仅仅达到4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只有2万多人，凭着这么点人不足以保卫整个的国家。以色列政府规定，无论男女，服兵役年限上限提高到36岁，42岁以下的男子要参加修筑工事。人民武装起来了，由于武器不足，他们只得用木棍操练。国家的生死存亡寄托在2万多人的战斗部队和这些用木棍操练的后备役军人身上。巴勒斯坦的枪声惊动了全世界的犹太人，没有愈合的创伤又开始流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战争爆发后，预定的航班没有取消，犹太人依然全家迁居以色列。有的年轻人是来参战的，下了飞机就要求拿起武器保卫新生的犹太国。上岁数的犹太人下飞机后，首先亲吻这片土地，祈祷上帝保佑还没有脱离襁褓的幼小的国家。在这危重的时刻，著名的古尔达·梅厄夫人飞到纽约，在美国犹太人的集会上大声呼吁，现在掌声或哭声对以色列来说都没有用，以色列只需要钱，解救难民的钱和购买武器的钱。犹太财团一次就给他8000万美元，对犹太难民来说这是救命的钱，对以色列来说这是救国的钱。但对以色列军队来说，用这笔钱买武器再装备部队起码需要1个来月，而阿拉伯军队不给以色列喘息时间，利用坦克部队的快速机动不断向前挤压。以色列炮兵勉强防御着阿拉伯军队不停顿的进攻，他们疲于防御，勉力支撑，完全没有动员和补充的空隙。但在这时，5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阿以双方停火4周的决议，停火的提案竟是由英国率先提出的。阿拉伯联盟最初拒绝停火，最后也被迫同意。6月11日，阿以双方实现为期4周的停火，这次停火是以色列在生死存亡之际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他抓紧这个难得的停战间隙，竭尽全力地整备军队，补充装备。以色列人用大部财力购买武器。阿拉伯世界不允许在自己的腹地制造一个异族国家，而饱经磨难、历经周折才得以回归的犹太人，也不可能放弃重新获得的家园，而再度堕入漂泊的生涯之中。
在这里，我要把他们这场战争中间一些神级骑士的故事讲一下。当他们第一天的时候，阿拉伯的坦克部队进攻得非常凶，可以把以色列军队赶进海里。就在那一天的黄昏时候，突然阿拉伯的坦克部队就对他们的司令官讲，前头有一道光，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敌人了。坦克司令就问了其他的坦克， 每个人都说我们看到一道光，我们无法看前头。这个坦克司令就做了决定了，说我们第一进攻的相当快，我们的补给汽油弹药可能在后面还运不上来那么快，我们可以就地休息。在这种情形下，各位思考一下，就像我们开个汽车在太阳下山之前对着西边开，那个太阳可能会很刺我们的眼睛，很难看到前头。但是你别忘了，作战的时候不是都往一个方向，总是有点偏来偏去的。在这种情形下，应该不会每一部坦克车都受到这种限制。这是很奇怪的一道强光，使得所有的坦克部队说我们不能看前头了。那就地停火的结果呢，这一天晚上以色列人就在他们的阵地前头埋上了地雷，所以第二天开始这些阿拉伯坦克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可以问问各位，那一道光到底是太阳光呢，还是从神那里来的一道光，使得这一个以色列的军队在败的情况下能够有喘息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恢复作战的能力。这场战争呢，终于在1949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签了停战同意书，双方定好了一个新的国界。以色列已经把北部南部全部连成了一条细细长长的一个国家。